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期许正在埃及举行的气候峰会取得实质的成果。教宗再次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祈祷。教宗接见国际义工组织基督信徒联合会成员。教宗指出，在当今的对抗文化中，需要相遇来治愈冲突。教宗向圣座传播部职员和全体大会与会者表示，传播的意义是减少人们的孤独感，帮助被排斥者发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让大地和穷人的呼声得到回应，这是教宗方济各11月13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表示，自愿你受赞颂行动平台启动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它促进了生态皈依和与之相一致的生活方式。教宗对所有参与这些倡议的人士表示感谢。在过去的一年，大约有6000人，包括个人、家庭、协会、企业、修会团体、文化及卫生机构参与了这些活动。教宗说，这是一个旨在回应地球和穷人呼声的一个7年旅程的良好开端。我鼓励这一使命，它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愿该使命能促进所有人在照料受造界方面具体的承诺。在结束讲话时，教宗提及正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气候峰会，期许该峰会取得具体的成果。教宗说，我希望在巴黎协定勾勒的路径上，世人能够以勇气和决心向前迈进。教宗在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发出呼吁。他指出，和平是可能的，我们不能屈服于战争。教宗邀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关怀乌克兰人民。他说，让我们总与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弟兄姊妹们同在，以祈祷和具体关怀和他们相近。教宗方济各11月14日在梵蒂冈枢密会议大厅接见了国际义工组织基督信徒联合会成员。他在讲话中再次谈到世界新冲突的危险。教宗说，我们正处于对抗的文化中，战争是巨大的冲突。今天没有人怀疑我们正在经历第3次世界大战。一个世纪以来，一个冲突跟着一个冲突，无论是在世界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我们从来没有从冲突中得到教训。国际义工组织基督信徒联合会于50年前成立，串联起在全球80多个国家服务的90多个组织。教宗强调了该联合会为对抗贫困和边缘化现象、保护人的尊严及肯定人权做出的宝贵贡献。他还指出， 义工服务的价值，称之为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教宗说，事实上，在义工服务中，每个人自由地选择走这条路，这是一条伸出双手走向他人的道路，一条担心别人并且走出去的道路。我可以安静地坐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做其他事情，不，我承担起走出去的辛劳。义工服务是辛苦地走出去帮助他人，不存在光是坐在写字台前的义工服务，只看电视的义工服务。义工服务总是走出去，以一颗开放的心，伸出的双手，随时准备好走出去，走出去相遇，走出去给予。教宗对在场的人士说，你们指出的道路，你们活出的道路，是真正的基督徒劝言，是相遇的道路，用于解决治愈冲突。教宗说，我们正处于对抗的文化中，相较于说出我支持谁，说出我反对这个，对抗那个更为容易，前者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你们走出去寻找人们，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男女，他们需要伸出的援手。你们走出去与他人共同前行，提供支持而非反对。义工网已分布在整个意大利。教宗说，义工是没有薪水的。是的，或许你们会得到少许的东西，比如交通费，仅此而已。义工服务是个召教，你们投入你们的时间，为的是使他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教宗鼓励在场的人继续走这条道路，这是你们意大利文化的财富之一。问题当然也存在，可是问题需要在行走、前行和拌嘴中得到解决。教宗强调说，是的，在拌嘴中解决，这很有用，因为这有助于更好的彼此了解。弟兄姊妹懂得讨论，却不至于摧毁本质及友爱关系。我们必须这么做，寻求真相，不同的观点，妥善讨论，却不伤及那始终存在的手足情谊。传播的任务是促进关怀，帮助那些被排斥的人发声，吸引人们关注我们通常会丢弃和忽视的事物。教宗方济各11月12日在接见圣座传播部职员及该部会全体大会与会者时强调了这些重点。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举行的会晤中，教宗首先强调了传播的真谛是缔造关系，天主的声音在其中回荡着，人们得以听见。教宗接着指出传播的三大要点：第一，减少人们的孤独感；第二，帮助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声；第三，学习传播的辛劳。针对第一个要点，教宗阐明，传播如果不能减少孤独感，它就是娱乐而已。相反的，一个人要是发现到自己内心的疑问、盼望和辛劳表达了出来，他的孤独感就会减少。因此，真正传播的组成要素主要是具体的聆听、相遇、面容和经历。传播必须成为教会的一大助力，好能具体居住在现实处境里，促进聆听、领会当今男女的重大疑问。其次，教宗指出，传播往往排挤那些令人不愉快、我们不想看见的事。然而，教会的使命是与最弱小者同在，所以，教会理当临在于边缘地带。这种边缘，不光是因经济缘故 而产生的社会边缘，更包括那些不缺吃喝，但由于某些选择、家庭失败或者个人事件而感到空虚的人。教宗鼓励在场众人省思教会是否能聆听这些弟兄姊妹，跟他们一起分辨天主的圣意，从而向他们传达那带来救恩的圣言。至于学习传播的辛劳，教宗表示，福音里也能明显看出有人误解耶稣的话，后知后觉，或者恶意扭曲。比方说，犹达斯·伊斯加略把基督的使命与政治上的救主思维混为一谈。教宗说，我们必须接受传播领域也有这种辛劳的幅度，很多人经常站在外头看教会，因着其中的不同张力而感到困惑。但是谁若是明白圣神施展威能的方式，就会清楚知道圣神喜欢在差异间缔造共荣，在困惑中创造和谐。共荣绝不是千篇一律，而是能将差异很大的现实凝聚在一起。此外，传播也必须具备多元观点，并且努力维持团结与真相，打击谣言和言语暴力。教宗最后提醒，圣座传播部的任务并非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是触及教会本身的行事风格。为教会服务意味着做个可信的人，也要勇敢尝试新的道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加布浅会西班牙纳瓦拉省会的传教士梁七芬神父，1947年受派遣到中国甘肃的平凉传教站传播福音。他于1947年4月28日乘船离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与他同时受派遣的有艾燕群神父、陶习胜神父、姚修士。这是纳瓦拉会省向中国做的第六次派遣，也是最后一次派遣。传教士们先到了马尼拉做短暂的停留，随后经过香港，于6月15日到达上海。由于时局不稳定，他们在上海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直到8月6日才打火车离开上海，于8月13日到达西安，七天后改乘卡车前往平凉，并于22日中午进入平凉。梁七芬神父在以下这封信中描述了他初抵平凉的印象。他说，当我们在平凉下车的时候，我算一算共超过16位传教士，还有修女以及另外一些来这里欢迎新人的教友，他们接待我们有如国王一般。当我们到达平凉传教站的中央修院时，一位中国神父带领着一组乐团做精彩的表演，另外还有赏心悦目的烟火以及震耳欲聋的炮竹声。中国神父非常开心地观看，然后我们全部前往主教座堂，嘴里高唱着天主经，感谢天主保佑我们一路平安。我们觉察到监牧主教和所有传教士都很开心，只是当时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晚餐之后，我们拿了吉他，还有艾燕群神父的新的手风琴等。当我们进去休息时，已经是午夜了。尽管我们很累，仍然彼此分享了许多事。不过我们打算 把这些事留到未来的几天。可怜的传教士因为战争的关系，对近来家乡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告诉他们很多家乡的事，他们也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传教站的事。从传教的第一现场来判断，比起从千里之外来判断一个传教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首度与这些传教士接触，得到很好的印象，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互相友爱的伟大情操，以及他们从福传活动中表现出圣方济的喜乐精神。战争之后，所有的使徒工作重新开始，非教友对教会的同情与日俱增，为了让人们能够改变信仰，这只是第一个步骤。现在我们并不急着像圣保罗一样为人领洗，对这点我并不担心。我所说的不是没有意义的事，这正是监牧主教给所有传教士的忠告，特别是那些在新传教站服务的人。重要的是眼前要去除教外人对天主教会的偏见，并得到群众的同情。要增加灵洗的人数非常容易，不过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方式，而且这样对教会也没有太大的益处。平凉传教站之前是委托给我们加布浅的德国弟兄，在这之前他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所照管的。在上海，当我们在比利时会院做客的时候，碰到了一位老传教士，他之前在我们的传教站待过。当他听到传教士做了这么多事，而且这些工作都还在进展中，他感到非常的敬佩。这位比利时神父坦诚地告诉我们，他住在平凉那么多年来还不曾为当地的中国人领洗，在他手中领洗的个案非常少，大多是来自其他省份的非教友家庭。尽管在当时有许多的传教士牺牲了生命，许多人仍然以怀疑或蔑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难得有一位不认识教会的非教友。不过这些教外人并不认为教会对中国人有什么好处，并且也不认为教会应该受到尊敬与喜爱。比利时的神父增加说道，而你从纳瓦拉来的加布浅会士完全改变了我之前所知道的悲观的情况。这样的改变来得又快又突然，在中国的传教站我们都不曾见过。你知道如何将这些中国神父组织起来，现在这些人是你传教站的光荣。其实他没有必要告诉我们这些，一些从传教站一开始就在那里，到目前也还在那里的人，也不断跟我们重复同样的事。我们传教士所培育出来的中国神父具有慷慨牺牲的情操，他们是众人的典范。兰州地区大修院的院长本身是位德国圣言会的会士，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修士都是在那儿受培育。他们坦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来自平凉的人选无论在知识方面和灵修方面都是最好的，在地区修院各方面的表现也是最杰出的。为了这些原因，平凉的教会很快将会开始一段光彩的日子。我们已经开始计划一座壮观的主教座堂，它可以配得上是未来的教区。很快我们也会有天主教的医院。对于马上盖医院的计划，中央政府官员和平凉当局是最有兴趣的人。为上千治过病的启空友修士在平凉和附近一带很有出名，没有一位教友、非教友或者灰教徒不称赞这位启医生。每天早晨8点钟，他打开诊疗所的大门， 上百位病人经过我们修院的门口，晚上他们紧急地找他为病人治病。他也是城里监狱的医生，每个星期六他都免费为病人治病，监狱里的犯人都很希望被他看诊。最近有一位刚出狱的犯人，一出狱马上就来我们教堂要求灵洗。还有一天，他们找祈修士来协助一位即将过世的非教友妇人，这位妇人已经病得无药可治了。启弟兄告诉他关于天主、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没多久之后他就灵洗入教了。谈到启弟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以他的医疗知识，特别是他的经验，在他每天处理的上百个病患的个案中，他可以与这地区最专业的医生相提并论。据我所知，他们好像打算赐给他专业医师的荣誉的头衔。目前新传教士都尽力在学习中文，对我们来说学中文很难，所以我们什么事也不做，就只是学中文。不过我认为最近我们会被分散到不同的地区，这样他们就会被迫学习中文，否则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平凉的话，彼此之间就只是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沟通了。埃彦群神父将会到庆州去，那里没有其他的传教士，只有一位中国的教区神父。陶希圣神父准备要到白水去，吕秉直和厄都阿尔多神父则留下来，姚修士仍然留在平凉，而我会回到华亭去，那里有一位中国的教区神父，今年才刚刚的进铎，所以我没有办法用西班牙语和他交谈，只好强迫自己讲中文，这是学语文最好的方式。最近我准备要学骑马，因为我们经常到别处做拜访必须要骑马。另外埃彦群神父和陶希圣神父最近也在学习脚踏车，因为他们经常要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到别的传教站去。最终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被派遣到平凉，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我们一样充满喜乐。1947年9月29日，梁奇峰神父到平凉一个月后，给潘普洛纳的省会长李加尔多神父写了以下的信函。他说，这是我到这里以来第一次从传教站亲切地问候您，同时我满怀诚意地感谢你同意派遣我到这里来任传教士，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服务。我们知道你已经从马尼拉高兴地返回西班牙，你充满热诚地来到传教区，现在你亲眼见到我们加布遣传教士在传扬福音并且皈依众人，我们也听到传言说你准备要派一对新的弟兄到菲律宾去。我们在罗马的加梅洛神父写信告诉我们，在你3年期满的末了，你还会派一组队伍到更有需要的平凉传教站。在这里没有人会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我们希望来自你的所有一切。我们知道你准备要为托付给纳瓦拉省会的传教站做任何可能的牺牲。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惋惜你没有来拜访我们的传教站。当你跟我们一起在马尼拉的时候，我们得知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平凉的消息，因为当时担心共产党即将进入甘肃，所以上海的电报使得我们终止行程。我们抵达时的第一个印象是传教站非常的棒。陶希圣神父曾写信给你，我希望他告诉你所有的事。最让我们高兴的是传教士之间能够表现出兄弟般的团结，他们没有其他的理想，有的只是宣扬福音并为众人的救赎努力。与这个理想一起的 还有真正的圣方济各的喜乐。在这个困难的传教区，他们带着这喜乐肩负着所有的辛劳与苦难。现在他们所有的人的身体都很健康，巴尔多洛茂神父之前病得非常重，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他生病的样子。他在我们平凉的路德修院工作，跟其他的教授一样的忙碌。我们的马神父现在好多了，不再像以前一样经常的生病，他负责所有的教友团体，而这些团体依靠的是平凉的堂区，每天他走很长的路程，亲自去拜访附近的教友家庭，不管他到哪里都是这样认真的工作。我们亲自拜访了所有的传教士，除了谢乐达神父在危险的山斯里铺之外，因为共产党可能随时进入。薛神父年纪已大，他知道如何当一位基督的证人。我们可以说，今天在甘肃没有共产党的危险之虞，不过有一天它可能发生，或许他们会接管所有的一切。根据今天报纸上的说法，中国东海岸的一个团体中有四位传教士、40位修女和许多中国教友被杀。我们这些刚抵达的行人目前仍在平凉尽所能地学习中文，在与警察打理好旅途中医师的文件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将被分配到传教站不同的地方，我则是被分配到华亭。再会了，沈会长，我们托付在您的祈祷中，你的圣方济小弟兄梁七峰。1947年10月20日，梁神父从平凉写到西班牙潘普洛纳神学院的一份内容吩咐的长信，他在信中描述了以下的重点：学会孔夫子的语言，平凉的基督教友、穆斯林的少数群族、大多数的非教友，我们对中国神职人员的希望，为什么我们的传教士会归化为中国籍。在平凉公报的第五期刊物上，我们可以读到梁神父的三篇文章，标题是《从我日记的扉页中》，当中描述了他到第一个派遣地华亭的旅程。这些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为大家介绍。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